第二集，不按套路出牌。大殿之中，文帝正就北环求粮一事急召群臣商讨对策。现在文帝很是头疼，给予北环粮食就等于是在支援大前的敌人，但是不给粮食，熬不过即将到来的冬天的北环必然南下劫掠，到时候刚休养生息几年的北方必将再度陷入战乱。大前刚刚经历了太子谋反一案，内部极为不稳，此时迎战北环胜算太小，即便是胜了恐怕也是惨胜。在文帝头疼的时候，主战派和主和派也吵得不可开交，不过主和派显然占据了绝对的上风。文帝被吵得头昏脑胀的，却又拿不定主意。正当此时，淑妃不顾殿外侍卫的阻拦，哭哭啼啼地冲了进来。
圣上，你可得为丽儿做主呀。
文帝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冲淑妃使了个眼色。
朕正在跟群臣商议大事，爱妃先行退下，有事晚点再说。
淑妃不但不退下，还哭得更大声了。
圣上，临正踢上了丽儿的要害，搞不好丽儿连男人都做不成了呀，圣上。
文帝脸色大变，正欲发作，却又突然冷静了下来。片刻之后，他笑呵呵地说道：
爱妃莫要胡说，老六是什么性子朕还是清楚的，他没这胆子。
晋国公徐师府也站了出来，笑呵呵地说道：
淑妃娘娘，圣上日理万机，你就别跟他开玩笑了，六殿下生性敦厚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啊？
生性敦厚只是个委婉的说法，六皇子胆小懦弱，纯粹是个窝囊废。淑妃微微一愣，顿时哭得更大声了。文帝不信他的话，连自己的亲哥哥都不信了吗？可他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呀。就在此时，殿外侍卫来报：
启禀圣上，六殿下求见。
老六？
文帝微微一愣，马上问道：
他来干什么呀？
侍卫低头，有些心虚地回道：
六殿下说他踢伤了三殿下的命根子，特意前来请罪。
听到侍卫那话，群臣脸上顿时一抽。
不会吧，六皇子那窝囊废居然真的把三皇子那命根子给踢伤了？
文帝也被侍卫这话惊到了，脸色再次大变。
马上把这个逆子给朕带过来。
很快云峥被带入殿中。云峥静静地打量着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便宜老子，还行，虽然50多岁了，也不是特别显老。另外这个世界啊，跟他所认知的古代还有点不太一样。这大秦王朝的皇帝登基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定下尊号，当然这个尊号是尊号，跟前世历史上那个所谓的谥号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谥号啊，是死了之后才定的，而人家这个尊号是登基的时候定的。他这便宜老子叫云启，尊号被称为文帝。
文帝双目喷火地盯着云峥。
逆子，你当真踢伤了你三哥的命根子？
直到现在文帝都有点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这老六啊，平时那说话连大声都不敢，今天竟敢如此伤害兄长，胆还挺肥呀。
云峥轻轻点头，
是。得到肯定的答复，文帝脸色陡然变得无比难看。
逆子，你怎敢如此对你三哥？你可知道朕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你们兄弟相残。
徐师府脸上寒霜更重，躬身道：
臣以为六殿下目无兄长，致三殿下重伤，绝不能姑息，请圣上将六皇子 贬为庶人，以儆效尤。
他可是云丽的舅舅，云丽在云峥的手上吃了大亏，他岂能放过云峥呢？
六殿下竟敢对三殿下痛下毒手，实在是罪不可赦。
圣上刚登基就严禁皇子之间骨肉相残，此例绝不能开。
请圣上将六皇子贬为庶人，以儆效尤。
臣附议。
徐师傅的话瞬间得到了三皇子一党的附和，众人纷纷奏请文帝将云峥贬为庶人。就算是部分没说话的也是冷眼旁观，偌大的朝堂之上竟然没有一个帮云峥说话的。看着这群小丑，云峥不由得暗自庆幸自己的决定，不跑路还留在皇城搞毛线呢？留在皇城只有被搞死的份儿，跑路必须跑路。文帝目光冷厉，满脸寒霜地盯着云峥：
逆子，你为何不说话？朕许你说话，给你解释的机会。
云峥迎着文帝的怒火躬了躬身：儿臣不想解释，也没有必要解释。不管如何，儿臣将三哥踢成那样都是大忌，儿臣认罪。听着云峥的话，徐师傅不由得暗暗冷哼：
哼，废物就是废物，给了机会都不中用。不过就算给这废物解释的机会也没什么用了。
徐师傅下定决心要让文帝将这个废物皇子贬为庶人。他稍稍沉吟，又躬身道：
圣上，既然六殿下已经认罪，还请圣上准群臣所奏，将六殿下贬为庶人，以儆效尤。
请圣上将六皇子贬为庶人，
以儆效尤。
三皇子一党也齐声奏请。云峥将这帮混蛋记在心中那小本本上，又向文帝躬身大声地说道：儿臣自知罪孽深重，请父皇赐罪。
赐罪？哼，那你倒是说说你该当何罪啊？
死罪，求父皇赐儿臣一死。随着云峥的话音落下，殿内顿时鸦雀无声。赐死？云峥竟然主动要求文帝将他赐死，这是把脑袋吓坏了吧？所有人那脑袋都发懵地看着云峥，谁都没有想到云峥竟然开口就是求死，连徐师傅和淑妃兄妹俩都被彻底地搞懵了。虽然云峥没有根基没有地位，但好歹也是一皇子，大前朝的皇子只要不造反不干罪大恶极的事情，基本是不可能被赐死的。云峥给云丽那裤裆一脚还不足以让文帝将其赐死，连他们都不敢想的要求云峥竟然自己提出来了。文帝同样被云峥这话震惊得不轻，久久的沉默后，文帝冷声问道：
你当真要朕将你赐死？
是，儿臣唯有以死谢罪。云峥郑重地点头，而文帝的心中却是狠狠地一抽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云峥为何执意求死。虽然他也不待见这儿子，但这毕竟是他的儿子呀，这老六就算再怕也不至于怕成这样吧。满朝文武谁敢说要将他赐死？沉思片刻，文帝厉声询问道：
是不是有人威胁你了？
说着文帝那目光不经意地从淑妃的身上扫过，淑妃心中一惊，大呼冤枉，他都没有来得及跟云峥讲话呢，怎么可能威胁云峥呢？云峥摇头：没有。
那你为何执意求死？
文帝陡然提高了声音，霎时间满朝文武噤若寒蝉。云峥满脸哀色：儿臣罪孽深重，本该以死谢罪，儿臣别无他求，只求父皇 答应儿臣一个小小的请求。
说。
儿臣窝囊了这么多年，不想连死都死得窝囊。
求父皇允许儿臣前往边关，儿臣愿手提三尺长剑，轰轰烈烈地战死。
战死？徐师傅眼中寒芒一闪，他明白了，云峥这个狗东西，这是要逃离皇城啊。他马上跳出来反对道，
六殿下勇气可嘉，但臣以为不妥。六皇子毕竟是皇子，我朝若是连皇子都战死沙场，岂不是让那些蛮夷笑我堂堂大前无人乎？
他可不能给云峥逃离皇城的机会，血书一事云丽给他说过，他们必须要把血书拿到手。云峥却是摇头道，
晋国公此言云峥不敢苟同。
哦，六殿下有何高见？
云峥挺直身板，掷地有声道，
平民百姓的子弟尚且能为我大前而战，我等身为皇子，更因为天下人起到表率作用，但我朝自开国以来未闻有皇子战死沙场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，有之请自云峥使。